各位观众，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9月3号星期二。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3点钟，为你带来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在星期二早盘，美国股指期货下跌，美国8月份 ISM 制造业指数将会在今日的美东时间10点钟公布。虽然英国投资机构 Evident 预测美国经济能够软着陆，不过他的亚洲公债部门主管 Kenneth Agentiwe 认为，明年美国仍然会面临经济长期放缓的风险。Agentiwe 星期一对 CNBC 说，经济是不是可能已经比整体数据所显示的更疲软？美联储是不是已经开始降息？ Agentiwe 指出，如果美国经济在2025年初突然出现更多的疲软迹象，到时候美联储官员再调低利率，这样美联储需要等到2025年的下半年才能够看到宽松政策串导到经济的效果，到时候经济形势可能已经很不相同。美元指数日内涨 0.06%， 报 101.71， 连续5日反弹。分析认为，美元在9月有季节性上涨的规律，在过去10年有8次美元在9月收涨，平均的涨幅是 1.39%。从季节性规律和技术面来看，美元已经在100的支撑位置反弹企稳。在目前的大势之下，美元即使反弹幅度亦都比较软弱，预计上方阻力是大约在103附近。当地时间9月2号，利比亚石油公司在官网说，他的阿尔菲尔油田遭遇不可抗力，这样意味着将会暂停石油的生产。分析认为，利比亚油田的停产帮助欧佩克收紧市场的供应关系。在星期二，原油价格下跌。在星期二，黄金一度跌破2490美元，之后探底回升。与此同时，全球对冲基金巨头桥水，它是快速地撤退。多只黄金的 ETF 定期报告显示，自从2022年以来坚定持有黄金 ETF 的桥水中国，今年上半年大举卖出2760万份。在岸人民币在星期二继续轻微贬值，收市报 7.1171 对1美元，较星期日收市跌56点。中间价跌85点，报 7.1112 对1美元。交易员指出，这个星期美国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公布前，市场供求主导人民币的走势，预料短期将会双向波动。在我们来看企业和国股消息之前，请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你们的支持。有线电视提供商 DirecTV 和迪士尼之间的转播协议谈判陷入僵局，导致到包括 ABC 电视台、ESPN 在内的多个电视网络在星期日从 DirecTV 频道列表中消失，这样令到 DirecTV 的大约1100万名订阅用户受影响。除了作为算力中枢的强大晶片之外，辉达还在拓展软件、数据中心设计服务和网络技术，试图打造数据中心所有关键元素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并将这样的平台称为 AI 工厂。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将会在9月23号访问纽约，接受一个全球公民奖，到时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将会为他颁奖。此外，马斯克和梅洛尼还安排了一次闭门会谈，讨论意大利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机会。英国科技业大亨林奇在上个月19号搭乘豪华游艇度假的时候遭遇龙卷风沉船身亡。美国个人电脑大厂惠普在星期一宣布将会继续进行法律诉讼，向已故林奇在英国的遗产寻求高达40亿美元的损失赔偿。香港航空旗舰的国泰航空公司连续两日发生客机故障事件，在2号飞往瑞士的空中巴士 A350 更加发现肇事原因是引擎零件故障，属于全球的首例。国泰迅速停飞同型的客机，经过检查之后 ,31% 的同型客机出现问题，明日将会继续停飞同型的客机。香港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表示，由于香港房市不景气，公司预计至6月的全年亏损高达200亿港元， 这个是该公司20年来首次的亏损，星期一股价下跌了 13%。 在星期二，人民币对美元收报 7.1171， 原因是中国好坏参半的经济数据和短期低利率前景。南华早报报道，澳洲国民银行外汇策略师星期一表示，疲软的经济背景并不能够解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在 7.1 的强势水平，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预计美元走远将会提振人民币。报道指出，为了限制经济疲软对国债收益率的影响，中共央行上个星期开始在市场上积极买卖国债。德国商业银行表示，透过支持利率水平，目的是防止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利差过大，从而给人民币带来压力。他的分析指出，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时机值得怀疑，因为近期人民币对美元趋于升值。另外一个疑点是，中共央行希望防止目前30年期的中国国债的收益率低于同期限的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大华银行集团市场策略主管 Hank Kunhao 就表示，我们确实预计中共央行未来可能会进一步逐步放松货币政策，但是关键驱动力仍然是美联储降息，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推动亚洲货币复苏。德国汽车巨头大众集团在星期一发出警告，表示正在考虑关闭德国工厂的可能性，理由是可能采取重大成本削减措施，这样还包括设法结束原本提供员工就业保障30年的协议。彭博报道，如果确定关厂，这个将是大众87年历史上首度在德国关厂。德国最大工会 IG Metal 已经直言，大众这一次的计划将会动摇汽车制造商的根基。大众汽车的 CEO Thomas Shelford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形势极其紧张，已经没办法透过简单削减成本措施来克服困难。大众集团的 CEO Oliver Bloom 就在另一份声明中说，经济环境变得更加艰难，新的参与者正在进入欧洲。由于物流、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大众汽车想要提升获利更加困难，利润上半年降到 2.3%， 比去年同期的 3.8% 更低。此外，福斯汽车在最大市场中国亦都失去了成长动力，更加便宜的中国电动车正在进入欧洲市场。大众汽车在全球拥有65万名员工，其中近30万在德国。财联社在9月3日报道，乌克兰央行正在寻求将最小面值的国家货币戈比更改为 Shan， 放弃这个和俄罗斯货币最小面额的单位区别过于相似的名称。乌克兰央行行长安德烈·皮什尼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说，随着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三年，这个改变有助于乌克兰消除和他的东部邻国的象征性联系。皮什尼表示，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可以否认的结论，即是以戈比作为硬币的名称实际上是莫斯科当局占领乌克兰领土的象征。乌克兰央行说，改变面额名称不会影响通货膨胀，因为这个举动不会增加经济中流通的现金数量。目前乌克兰格里夫纳已经大幅贬值，日常生活中几乎用不到小硬币，因此这个纯粹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根据彭博星期一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官员预料伊朗很快就会向俄罗斯运送弹道飞弹。消息人士说，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两年半以来，伊朗已经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架无人机，如果伊朗又向俄罗斯运送弹道飞弹，这个无疑是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可能会促使乌克兰盟友迅速做出反应。知情人士拒绝透露交付的类型和范围，亦都不愿意讲明时间表，但是其中一位官员表示，伊朗可能会在几日内就开始运送。报道指出，俄罗斯生产飞弹和弹药的速度经常是超过乌克兰盟国运送武器的速度，而且莫斯科能够依赖伊朗、北韩等国家提供武器，亦都能够运用中国等国家提供的技术和关键零件维持自己的制造能力。因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一直力促盟国扩大供应并取消限制，让乌克兰可以对俄罗斯领土发动深入打击。香港曾经是全球奢侈品牌的重要市场，有购物天堂的美誉，不过近年外资大量来港，加上游客量大减，今年前七个月的奢侈品的销量比2018年骤减了 42%。 彭博指出，香港出现购物区空洞化和零售额下降，市区租金亦都出现了暴跌超过八成，对全球奢侈品牌来讲是一个警告。根据报道，连香港首富李嘉诚在位于海港城附近的豪华购物中心1881 Heritage 亦都没有人潮，在众多奢侈品撤出之后，他30多个的商铺只是剩下3间有出租，其他全部关闭。大摩指出，2017到2022年期间，大约有15个主要奢侈品牌关闭34间香港门市，过去两年只是开设了4间奢侈品新门店。报道认为，随着中国消费者由奢侈转入节俭，急剧的转变恐损害了全球奢侈品牌的前景。顾问公司 LTG Group Asia 指出，同香港一样，这些奢侈品牌将赌注压在中国的未来成长上，但是过度依赖任何单一的市场都可能令到该行业面临脆弱性。乐施会近期发布报告，预计世界上第一位少年富翁将会在10年内诞生。与此同时，世界的不平等正在加剧，世界五大富豪的财富比2020年增加了一倍多，却有48亿人变得更穷。报告中警告说，我们正是见证10年分裂的开始，数十亿人应对流行病、通货膨胀和战争，而亿万富翁的财富却在激增。报告指出，北半球拥有全球 69% 的财富和 74% 的亿万富翁财富，世界上 70% 的最大公司的主要股东或者是 CEO 是亿万富翁，这些公司的价值超过10兆美元，超过了位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总产出。有钱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其他的大多数人，因此前 1% 的股东拥有全球 43% 的金融资产。以上是今日财经世界的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